主获2014年8月2日华语礼拜，讲道者陈天草牧师，讲道题目永不放弃我们的天父。
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，是很高兴我们一起来到我们主的宝座前，那我们现在一起站立起来。
我想抱住我相信你是依靠过我的 So 主拜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用爱来呼召我们，你用爱再次向我们展现你永远不放弃我们，你的爱要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你，每当进入在爸爸节或是在母亲节的时候，我们就再次的看见你的爱，借着爸爸妈妈他们的用心，他们的呵护，让我们再次看见上帝你的爱在我们当中。主，你告诉我们，或许有时候在我们社会当中有一些事情在发生，有一些父亲他们失去了应该有的责任，有一些母亲他们或许没有扮演好他们的角色，或是有一些孩子他们背弃了他的家庭，他违背了父母的旨意心意，而伤害到他的父亲跟母亲的时候，主，你告诉我们，当父母离开我们，但是上帝你永远不离弃我们。我们再次领受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再次亲近你，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，让我们的生命更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。求你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，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。谢谢你，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姐妹请坐。很感谢我们教会啊，吴道雄长老啊，他今天接受台南市政府的啊表扬啊，模范父亲哦，我们再热烈掌声来鼓励他哈。 恭喜恭喜啊、哦！好，再报那个区长哈、哦、啊，安平区哦，就这一位啊，模范父亲哈、哦、啊，送一个很大的匾额在他家里面哈、哦，我想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哈、哦，特别是我们教会的长老能够啊得到社区的一个肯定，里长啊推荐呐、啊，然后成关关的闯过之后，然后能够得到市政府的啊认可哈、哦、的一个同意。来啊、成为模范、哦、真的不简单、哦、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很美的见证、哦、真的感谢上帝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，记载在以赛亚书46章1跟7节，然后约翰福音书14章16跟20节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6章，我们1到7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来，比勒屈身，尼波弯腰，巴比伦的偶像妥在兽汉牲畜上，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驼，使牲畜疲乏，那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驼，自己倒被辱弃。雅各家，以色列家，一切一圣的要听我言，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，自从出胎便蒙我怀帅，直到你们年老我认这样，直到你们发白我认怀揣，我已照做也必保报，我必怀抱也必拯救。你们将谁与我相比，与我同等，可以与我比较，使我们相同呢？那从囊中抓金子，用天平平银子的人，雇银匠制造神像，他们又俯伏又叩拜，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，安置在定处，他就站立不离本位，人必呼求他，他不能答应，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。这是以赛亚书的经文。我们再次来看一下啊，约翰福音书第14章16到2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也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啊，感谢主！啊，我们这个礼拜是八八节，我们教会在庆祝八八节，所以我们明天啊的礼拜，我们有青少年啊的一个戏剧的演出，还有他们要唱啊一个啊赞美的诗歌哈。啊，我们教会特别在啊母亲节在爸爸节的时候，要再次通过这些年轻人啊，他们对他再次来表达对爸爸妈妈的一种感恩啊，一种感恩。我想在这个社会当中，我们看到很多的问题，我们看到家庭的问题，我们看到父母没有扮演好父母的角色，孩子没有扮演好孩子的角色，常常很多的混乱。其实在这些混乱当中，我们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同的看见，我们都会不同的感受到。有一些父母觉得说，我为什么生这样的孩子呢？我们常常看到父母在骂孩子的时候，啊，这是像谁呀？哈，啊，常常就觉得说，这个好像不是自己生的哈，啊，其实谁生的他最清楚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常常就觉得说啊，这个孩子真的不是照他心里面所想的这样的孩子，所以他内心里面就感受到啊，他不大能够接受啊。但是我们也听到更多的孩子讲说，我为什么会出生在这个家里面呢？如果我们今天出生在那个住在地堡的那就很棒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就不用担心愁吃愁穿，对不对？哦，喝一瓶红酒。喝比红酒多少钱？啊，你们都没有看了、啊，啊，啊，好，听说好几万哈，好几万哈，哎呀，我们就觉得说，如果能够出生在某一个人的家，那是多好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看到，有时候父母没有扮演好父母的角色，常常有一种埋怨，但是孩子呢，更多的埋怨，我怎么会出生在了这个家庭？常常父母在骂孩子的时候，孩子最喜欢讲什么？ 人别人拢袂安尼骂，人因兜的爸爸吼拢说好，干那你哎咧哎咧有没有？常常这样子对不对？别人的孩子吼，哎、欸，别人的父母都不会骂我们呢、欸，但是我爸爸妈妈就会骂我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很多孩子都觉得说别人的爸爸妈妈最好，自己的爸爸妈妈都不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常常发现，其实今天的经文也在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他们会选择神，他们上帝说你们会选择怎么样的神？巴比伦的神让他们承受更大的压力，让他们承受更大的负担，但是他们的神没办法帮助他，只是给他们压力，只是给他们重担。但是我呢，耶和华呢，上帝呢，从你出生开始，上帝就保护你，上帝就爱你。我想这是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信息。我们看到台湾的社会亲子的问题虽真的是很多，很多的父母应该要扮演好他的角色，但是他却没有扮演好角色。我们常常只是在埋怨，我们没有回转过来，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父母？到底我们要成为怎么样一个好的儿女？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台湾有这么多的宗教，这么多的神明的时候，你会选择什么？你会选择一个让你更大的压力，让你的生命有更大更多的那种苦，那种什么，那种限制捆绑，还是你真的能够找到一位他真的爱你，他盼望你的生命能够与他连结，与他融合，与他的生命合而为一，你的生命就带出力量。我们看到台湾的社会前一阵子真的很恐怖啊，上礼拜三的新闻发生在新北市，有一位父亲跟儿子本来在玩电动玩具、电动游戏，对不对？结果因为父亲的操作不佳，连累儿子的游戏角色阵亡。这个读高职的16岁的儿子气得吼骂他的爸爸：“你根本不会玩呐！”父子就因为这样吵架，结果吵得越来越凶。想不到他的爸爸竟然拿刀子把他儿子杀死了。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新闻？在6月19号的时候，在台北市一名刚国中毕业15岁的少年人，他睡得比较晚，他的父亲就很生气，就骂他赖床。他的孩子很生气起来，拿着刀就捅他父亲，两个人都受重伤，两个就互砍。我们看见这个社会很多活在无知的当中，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角色扮演好，就产生了很多问题。怎么样把父亲的角色扮演好？怎么样把孩子的角色扮演好？这是通过圣经里面让我们去认识，父子的关系应该是最同心的，因为他孩子流着父亲的血液，对不对？而且父亲是看着孩子长大的，所以应该是什么？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但是因为现代的父母过度的忙碌，以至于忽略了对孩子的品格跟信仰的教导，让彼此失去了连在一起，能够彼此分享、彼此合作、彼此在那边得到造就的一个机会。我们的圣经里面，我想基督徒很宝贵的是，基督徒很大的恩典，因为圣经在常常不断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一个天父。当我们圣经在谈天父的时候，他用这个天父让我们感受到很亲切。所有宗教里面没有人叫他的上帝、叫他的神明叫天父，但是我们的基督徒却能够这么样的亲密来到上帝面前说：“阿爸，天父啊！”你知道吗？耶稣在称呼天父的时候是说：“阿爸”，用亚兰语说：“阿爸”。那样的亲密关系，圣经里面有太多表达用天父、用父亲的角色来表达。我们看到诗篇27篇，他说：“我的父母，这个诗人说，我父母离弃了我，但是耶和华必收留我。”有时候父母不完美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完美的上帝，他能够帮助我的生命完美。虽然我的父母不完美，但是我做孩子的可以做得很完美。阿门。我们有时候常常在埋怨我的父母怎么会这样子 啊，他怎么不能够像隔壁的人那样，或是跟某一个人一样？这是上帝安排的。当你愿意来到上帝面前，当你愿意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上帝就帮助你成为一个好的儿子。虽然一个不是好的父母，但是你也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父母，对不对？优秀的孩子，对不对？我在过去的教会，在有爱教会的时候，我看到很棒很好，有回应哦，表示他还是清醒的，很多人都已经睡着了，呵呵，感谢主。好，我关心这些社区的孩子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些社区的孩子，他们在家庭里面面对很大的挑战，他们面对一些家庭的破碎的时候，他们却活出一个尊贵的生命，他却活出一个很美的见证。我看见这个孩子，他不是在那边怨天尤人。当我进入国中去做这个得胜者的时候，我发现很多的孩子，他们是面对很多的伤害，但是当我们这样传福音给他，去影响他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就成为很美的见证。他不会是在那边怨天尤人的，而是把耶稣基督的爱，把上帝的爱，那个丰富，把那个恩典，把它展现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活在埋怨的里面。有时候我们常常在埋怨，但是我们怎么样？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。诗人告诉我们，我的父母离弃了我，但是上帝收留我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领受到上帝与你同在的能力？如果你知道有一位爱你的上帝，他永远不离弃你，那么你的生命就不要埋怨了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狼逼狼去西狼，对不？我们比不完呐、啊。但是若你在缺少的时候，若你在软弱的时候，你仍然知道这位上帝这么爱你。我的父母虽然离弃了我，但是我有上帝在我里面，因为上帝爱我就够了，我就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，我就把应该有的那个品格、那个生命见证把它活出来。我们看到借着先知，上帝借着先知说什么？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，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哎呀，这句话美不美丽啊？我想很，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有一些父母真的忘记他的孩子，连吃奶该给他吃奶的时候没有给他吃奶。我报纸一看到就很多，有一些不是很多啦，我看过了哈，两个父母在玩那个电动那什么电脑啊，玩游戏玩到孩子饿死，有没有？前不久新闻都报道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或许有母亲忘记了吃奶的婴孩，但是上帝说我不忘记你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的生命跟上帝建立关系的时候，当你知道这位上帝这么爱你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，你的生命就展现丰富的生命，有能力的生命，能够成为荣耀上帝的生命。今天的经文也在提醒我们，他说你们自出母腹就蒙我怀抱，自出母胎就蒙我提系，直到你们年老我还是一样，直到你们发白我仍然怀抱你。我以前既然这样做了，以后我仍然必这样提系你，我必怀抱你，我必拯救你。阿们。这就是爱我们的上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可能不完美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家庭或许不完美，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那种生活或许不是那么完美，但是上帝爱我就够了，上帝爱我就让我的生命就什么，就能够活出有力的、有力量的生命。这就是今天的经文在提醒我们的。所以上帝在自我介绍，上帝在对以色列人介绍，你们在敬拜我跟巴比伦这些神明的时候，你们要思考，你们要了解，上帝知道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改变，我们可能会面对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改变，所以他成为我们生命最好的模范。他在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。他提醒我们，巴比伦他们也有很多神明，他特别提两个人，叫比勒，不是以勒哦，是比勒哦。比勒屈身尼坡弯腰，巴比伦偶像所在兽汉牲畜上，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颂驼，使牲畜疲乏，都一同弯腰屈身，不能保全颂驼，自己倒被辱弃。这边的上帝在对以色列人说， 你们看见那些巴比伦，他们在敬拜他们的神明。这边提到那个尼，那个比勒跟那个尼波了哈。啊，比勒跟尼波，比勒啊是原文的意思，是主的意思了哈。他是巴比伦最主要的神明。啊，尼波呢，在71本翻为大滚神，在撒母耳记上的5:3，大滚神就是这个尼波，他是比勒的儿子。是巴比伦里面齁、哦、管文字、管认识、学问、学习的神明。当然尼波也可以成为一个地名，尼波山，有没有听过尼波山齁、哦、啊，这个摩西在尼波山啊，在那尼波山的地方齁、哦、啊，离开啊以色列人齁、哦、啊，所以啊这个尼波，这两位都是巴比伦非常主要的神明，主要的神明。但是这两个神明在巴比伦被人家崇拜，却没办法保护巴比伦人。当波斯古列王攻打巴比伦的时候，不但没办法保护他们，反而成为巴比伦的重担。以赛亚先知在这边提到的是一个未来啊，就是这些神明他需要人家服侍，他需要被放在牲畜，包括骆驼，包括马，包括那些牛的身上，因为他们的神明很重，他们可能用金做的，用金属做的，哦，孔金个宝银，安尼吼，所以吼、哦、都特别重吼、哦。但因为要抬这个神明，他们要耗很多的力量，耗很多力量，而且要什么？要猎死很多的牲畜。当巴比伦被古列国王来打，那个波斯的国王来打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不但要逃命，他们还要保护他们的神明。为了保护神明，就要把他们的神明放在什么骆驼的身上，放在牛的身上，放在马的身上，把这些牲畜哦累死了。他说：“我们看到了没有？他说如今呢，成了重驼，使牲畜疲乏，都一同弯腰弃身，不能保全重驼，自己倒被辱弃了。”哦，这边在提到将来的事情。巴比伦是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后70年，他们才回以色列人才回来，所以他们在将近在60年的时候，就古列王就侵入到巴比伦。以赛亚先知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，上帝就告诉他们，当然将来你们在服侍这些巴比伦的神明的时候，你们将被他们压垮，被这些神明压垮。但是上帝另外一边在说什么？他说相反的，上帝自始至终没有离弃他们，上帝永远像一个慈爱的母亲一样来照顾他的子民，因为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。所以我们的经文就告诉我们，他说你们自出母胎母腹就蒙我怀抱，自出母腹就蒙我提携，直到你们年老我还是一样，直到你们发白我仍然怀抱你。我以前既然这样做了，以后我仍必提携你，我必怀抱你，也必拯救你。我们看到上帝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，很强的对比。我们看到一群人他们在服侍他们的神明，但是连逃命的时候这个神明没办法保护他们，当他们在逃命的时候他们还要保护神明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要不然神明就什么叫叫去啊，不然叫人供水水啊，对不？我看到台湾很多哈、哦、迎神明的，对不对？迎神明的哈、哦，我知道在我因为我师母哈、哦、他们在东山哦，有没有去过东山？东山有一个叫仙府农场，有没有去过？哦，仙府农场啊，没有去过吗？那个东山那个山上哈、哦、他们每年都会迎那个神明哦，迎那神明啊。有一次在迎神明的时候，那个神明就要过那个溪啊，因为下大雨哈。啊，溪让过那个河床，结果不小心哦，他们在抬那个神明就被水冲走了。他们冲走之后，连那个神明都被冲走哈、哦、啊，冲走。他们为了要救那个神明哦，有人还牺牲了哈、哦，牺牲了那个生命哈、哦。就前面我们发现，当我们在服侍一位神，这位神没办法保护我们，反而我们要去保护他的时候，那是多么愚蠢的事情。我们上帝说，你不能为我雕刻任何的偶像。因为任何的东西都是我创造的，你不能用石头来雕刻我，你不能用一棵树来雕刻我，因为我不是石头，我也不是树。因为你用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上帝创造的， 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取代上帝，所以上帝说不能用任何的形式来崇拜我，不能用任何的东西来什么为我造偶像。上帝他是无所不在的。我想我们的信仰是多么宝贵，是我们信仰在告诉我们，上帝不断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他也成为一个母亲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得到照顾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，我们知道这边特别用那个怀出来齁，跟所抬的，我们知道怀出来所抬啦跟抬起啦都是同一个字根啦，但是彼此是一个相对的齁。上帝是一种保护的，他是一种怀抱我们的，但是偶像是要什么，是要被抬的齁。宝宝跟众婆都是同一个字根齁，都同一个字根，表示彼此是互相对应的。先知在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，在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要你说一个他保护我们的，还是我们要去保护他的？如果你拜了一个神明是我们要去保护他的，那你在拜什么呢？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堕落，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无知了。哦，我想我们的信仰应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在提升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有限的生命，当上帝的无限来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在提升了。信仰是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提升的。耶稣也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耶稣说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这是耶稣对我们说的。从旧约到新约，我们的上帝都在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个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他是要与我们同在的上帝，他是要帮助我们的上帝。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与我们同在的上帝。我要告诉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就是我们在成长的时候都在家里面，我们在成长的时候都在家里面，我们都受到爸爸妈妈的照顾。到了孩子他去读大学的时候，可能爸爸妈妈就没办法在他身边照顾他了，他知道虽然爸爸妈妈没有在身边，但是上帝在他身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在关心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永远的把他保护在一起，我们永远无法保护他，因为有一天他会离开我们。我前几天看到一份那个信息，那位爸爸说齁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他说他回忆他小孩子的时候，他小孩子在要进入小学第一天要去上学的时候，送他去学校，你知道吗？他的孩子齁，要走进教室是不敢走进去，然后紧紧的拉着爸爸的手，不敢进入那个班上。好不容易老师出来，用各样的方法连哄带骗的把他的孩子带进了那个教室。他感受到他的孩子在几年前还在国小要进入国开始读书的时候，他是不离不弃牵着爸爸的手。但是当他孩子要进入大学，他帮孩子搬他的东西到大学那边去的时候，他的孩子齁，连爸爸妈妈齁最后的再见都不会说齁，因为他看到很多他的同学，他看到他的朋友，他们就什么把爸爸妈妈就忘记了。那这爸爸就心里面有一点酸酸的齁啊。曾几何时他的孩子齁紧紧抓着手，但是他现在长大了齁，好像爸爸妈妈不在他眼中最好。我的孩子也是一样啊，国小的时候毕业典礼齁，我们去参加，他很高兴。到高中的时候说我要去参加你的毕业典礼好不好，他说别来啦，你别来啦。因为大的时候觉得不是那么重要，那么需要齁，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。OK， 我们无法永远的保护他。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。上帝告诉我们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在爸爸节的时候，我唤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孩子，每一个爸爸妈妈，我们都要看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因为上帝才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帮助者。我们借着这样的上帝，我们要几件事情来分享。第一个，我们用上帝的爱来敬重我们的父亲呢。我相信每一位父母都是爱他的孩子的。我在报纸上面齁，前几天的昨天的报纸 有提到哈，礼拜五的报，昨天的报纸，在8月1号的报纸哈，有报道一则新闻，一个小女孩子哦，她9岁的时候，她得到胰脏癌了，胰脏癌，结果医生就帮她手术啊，切除了，结果切除的还蛮成功的，但是因为胰脏哦，它前面的部分啊，切的一段掉了之后啊，对那个肝脏哦，那个脂肪的排泄造成的问题。所以当9岁他发现胰脏癌手术之后，到15岁他的肝已经硬化，因为脂肪肝的代谢产生的问题哦，所以到15岁的时候要整个肝就硬化，那硬化怎么办？要换肝了，要换肝了哈、哦、啊，他的爸爸就什么，就自动的把他的肝哦65%捐给他的孩子，他的孩子不愿意他的父亲为他做这个事情，但是他父亲对他说齁，在昨天的报纸他这样说齁，他说只要能够让我的女儿恢复健康，我可以连命都不要，女儿健康快乐就是最好的父亲节礼物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当父母的，我们都会把我们的孩子看得重要，我们都会把他珍惜，我们都会把他看成宝贝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孩子或许会比较，我们常常有知道我们有一些无力的地方，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些不足的地方，这些不足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。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就是彼此互相当中有一个学习，让上帝的爱更大的在我们家庭当中，在我们父子关系当中，在我们亲子关系当中，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所以上帝提醒以色列人，他说你们将谁跟我相比，与我相等，可以与我比较，使我们相同呢？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的生命就转化，我们生命就不一样，我们生命就得到祝福。所以我知道啊、我们都有一些盲点，我们都有一些啊、我们互相在比较的这些心理哈、哦、啊，父亲为孩子所做的绝对没有人可以取代了哈，如同上帝为我们所做的，也没有任何的神明可以取代我们，只有上帝他真正爱我们。当我们的生命连接在上帝的里面，我们才能够领受上帝的爱更大的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我曾经有讲过一个故事哈，我想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哈，一个男孩子哈，在美国他们高中要毕业的，他家还不错啦，经济还算不错，然后他高中毕业，那他就跟爸爸说齁，我要一部车子。他的爸爸齁啊、就不厌其烦的带他去看很多的车子去看啊，毕业典礼完之后呢，一家人就回到家，他心目中齁，他心中就期待着齁，当他回到家的时候，看到那个车子在他们的庭院里面，他一直期待回到家一定可以看到那一部车子，没想到他一回到家齁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只看到他的爸爸齁笑眯眯的从房子里面走出来，然后拿了一本烫金的圣经来对他说，孩子啊，老爸齁真高兴你毕业了。他原来期待是能够看见一辆他所爱的车子，但是他的爸爸并不是把车子放在他的家庭院里面，而是拿了一本圣经给他。这个孩子在当下他非常的生气，他觉得他的父亲在耍他，他觉得他的父亲在欺骗他，他二话不说，东西丢着就离家出走。他这一走，离开这个家总共30年。30年之后，是在他的父亲丧礼，这个孩子才再次回到家里面。这个孩子回来，看这个讨厌的父亲，下葬完之后，扶着伤心的母亲回到家里面，当他走进他昔日的房间，他看到他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改变， 只是在他的书桌上多了那一本圣经，那本令他彻底失望的毕业礼物。这时候他对爸爸的情绪是一种很复杂，但往日的怒火毕竟已经消失了许多，他就坐下来开始翻着那30年前他所拒绝的这一份礼物。他看到圣经的内页里面第一页，父亲这样亲笔写，他说：给我心爱的儿子昌米，愿你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他父亲亲笔题字这样来写。他又翻到圣经的中间的时候，他看到里面夹了一张已经发黄的支票，那个支票的票额正是他当初看中那一部车子的价钱，而那个日期正是他高中毕业的那一天。汤米菲是难以用文字来形容他的悔恨，也是无法用任何的行为来减轻他内心的难过，只是在当时那份年轻的冲动使他失去了那一生最宝贵的父子的情怀。而最奇怪的是，漫长的30年中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。失望的愤怒使他相信了一个致命的谎言，那个爱他18年的父亲会一夜之间变成一个魔鬼。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要提醒我们，我一开始讲我们或许都有一些期待，我会期待我的爸爸妈妈是怎样的爸爸妈妈，或许爸爸妈妈还会期待我的孩子是怎样的孩子。但是如果这个期待没有照我们所想的，就一切就没有了吗？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的生命一定会不一样，我们一定会有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提醒在我们当中。人跟动物最大的不同，我最后面要讲的是斯蒂芬科维啊，斯蒂芬科维他写了三本在台湾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书，以幸福有约，以领导有约，以什么以成功有约，这三本书很有名。这书里面以幸福有约这本书，他讲到说，当人得到一个刺激，你会有一个反应。但是人跟动物最大的差别是，人跟动物最大的差别是，人在接受刺激之后，你会通过什么自觉、良知、相信力、自主意志、信仰等等的影响来做判断跟反应。人跟动物不一样，动物你去拍到它，你去踩到它，那个狗马上转头过来咬你。但是人你拍到它，它转头过来看看，你是不是要请它看电影？对不对？如果是一个美女，你当然没问题啊，多拍几下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一个帅哥，他无所谓，对不对？人跟动物最大的差别是，人会去观察，人会去判断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的事情。但是动物呢，不管你长得漂不漂亮，你帅不帅，你踩到它，狗就转过头来，这什么就咬你了。我曾经被蛇咬过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还算蛮帅的啊，他也没有说这个帅哥我不合适咬你，如果人的话我就相信他不会打我，对不对？人跟动物最大的差别是，人在受到一个刺激之后，那个反应我们需要一个时间的判断，那这个时间的判断就充满了什么自觉、良知、想象力、自主意志跟信仰等等，在影响我们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在父亲节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一个好的亲子关系， 那个亲子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把你带到上帝的面前，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，让我们真的是影响他的信仰，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借着上帝的光照、上帝的启示、上帝的帮助，不至于过度的冲动，让他的时间刺激跟反应的时间能够拉长，不要马上做判断，马上做回应，这就是人。所以柯伟在告诉我们，当你要有幸福有约，你要有一个你的人生、你的家庭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，你刺激跟反应时间尽量拉长，就是让上帝在这当中对我们说话，上帝来帮助我们，那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，我们的生活就会更有力量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拉基书。我那圣经我今天没有把它用 PPT 哦，故意不用 PPT， 是要让你们也要带圣经来。我们用 PPT 用习惯了哦，你们就不带圣经来。马拉基书第四章最后两节，翻到后面我们起来念好不好？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两节，旧约的总结两节，我们起来念来。看啊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第二节我们在那边来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弟兄姐妹，父亲节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有这样的领受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，我们的生命能够有这样的转化，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，我们生命就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，我们会慢慢看到我们的孩子的美丽，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孩子的优秀，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父母的爱，我们看到他的关心，我们看到他的付出，我们看到他的伟大，我们就更需要跟他有一个更好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好的关系就是如同今天我们等一下唱的这首诗歌，这首诗歌说，我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，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，贴近你的胸怀，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。我主我的神，求夺我心意，完全属于你。我们要跟上帝有一个紧密的关系，我们更重要的是父亲跟儿子一个紧密的关系，父亲跟儿子紧密的关系，女儿跟母亲跟父亲紧密的关系，儿子跟父亲跟母亲有一个紧密的关系。我想这首歌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，用这首歌我们来做回应。
我心我灵向你匍匐敬拜，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，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，我愿触动你心，全心讨你喜悦，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，贴近你的胸怀，我愿触动你心， 的神，求你我心意完全属于你。
今天这首歌是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，我临时改了一首诗歌。我为什么会改这首诗歌？因为这首诗歌当我在预备今天的经文的时候，特别是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，旧约圣经的最后两节，上帝所盼望的是有一个好的家庭，有一个好的父子关系，有一个好的彼此相爱的这样的关系，一个紧密的关系，就是从这首诗歌在告诉我们的。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，我要降服于你，贴近你的胸怀。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讨你喜悦。其实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年轻人，你有多久没有跟你孩子跟你的父亲母亲亲近了？我们有时候我们长大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忽略了我们跟父母之间的那样的关系。那我的孩子，我叫他们将来一个礼拜要打一次电话回来哦，常常等不到电话。上帝为什么叫我们每个礼拜来敬拜？上帝不是缺乏敬拜，上帝在天上太多的天使天君在唱哈利路亚，圣哉圣哉。上帝要你来敬拜是他要跟你建立一个关系啊。或许我们已经年纪大了，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没有像小孩子那时候手牵着手一起向前走，但是父母还是很期待孩子的表达，孩子的爱，因为毕竟我们是有关系的，因为毕竟上帝创造我们是一个家庭的关系啊。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彼此的关心，我们打个电话，我们第一个时间跟父母聚一聚，请他喝个咖啡，我想父母都会很快乐。圣经要求我们的就是彼此相爱，建立那个关系，就如同这首诗歌告诉我们的，贴近你的胸怀，贴近父母的胸怀，好不好？让我们贴近父母的胸怀，好不好？让我们贴近孩子的胸怀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来唱一遍。
我怜香你不负心烦，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，恳求你心意向我决明，我愿不愿触动你心，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，贴近你的胸怀，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靠你喜悦。
我愿触动你心怀，谢谢。
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靠你心愿。
我的手举起来，
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。
用我们实际的行动。触到上帝的心弦，触到母亲的心弦，
我愿触动你心弦，
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在家里面享受爱，让我们从小从出生就在家里面享受爸爸妈妈的关心，许多人的帮助。或许有人不一定有爸爸或是妈妈，但是至少有阿公阿嬷，让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主，你创造人的时候就是一种爱的关系，但是我们的生活常常活在忙碌的当中，以至于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关系。主啊，你今天的讯息再次告诉我们，即使我们到法白的时候你仍然怀抱我们，即使我们到年老的时候你仍然要亲近我们，因为你就是爱我们的上帝。我们相信我们的父母即使发白，他们也需要爱。求主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领受你的爱，让我们能够回应这样的爱，我们能够定期的来关心我们的父母，关心我们的孩子，让我们的爱的关系能够再次的重建，彼此得到喜悦，彼此得到祝福。就如同今天的经文，今天的诗歌告诉我们的，让我们贴近你胸怀，让我们贴近你胸怀，让我们贴近上帝的胸怀，也让我们贴近孩子的胸怀，让我们贴近父母的胸怀。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爱的时候，神你的大能就浇灌在我们当中。当我们这样相爱的时候，神你的恩膏能力就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今天晚上我们不是只有做礼拜，我们真的立志，我们要一个爱的关系。我们 不但要在地面上有这样的爱的关系，我们更渴慕在天上永远不变、永远不离弃我们的上帝爱的关系。主，我们要仰望你，贴近你胸怀，贴近你胸怀，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你的祝福。谢谢你，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